上回书说到，秦汉在队伍营盘外边转来转去，突然发现了窦一虎进了大唐营盗取金牌。当时秦汉看见了，因为他也是部下将，他以为呀、是敌人到这取金牌，没想到拿走金牌他走的是开个小玩笑。他一想，你开玩笑我也开玩笑。那么什么时候从窦一虎身上偷的呢？原来窦一虎在磨盘山，在山上啊和程咬金他们见面之后，一高兴，酒喝得多了，把衣服脱了，兜子也脱了，扔在一旁。就这么功夫，秦汉换上了军卒的衣服，悄悄地把窦一虎的兜囊给勾出去，金牌拿走，东西又送回来了，就这样带在身旁。但是他不敢离窦一虎太远，开个玩笑嘛，更主要的别出人命。今天他把窦一虎引到了青龙关外，本来是到连营看他的父亲，后来发现窦一虎进城要救薛丁山，窦一虎要有危险，这才来到当场把窦一虎救起来，跟刁月娥开个玩笑。刁月娥受不了了，此时刁英祥也出来了。月娥呀，哪来这么个矬子，别放他跑了。爹，跑不了，来呀，把门都给我关上，我看他们从哪儿跑。哎，小矬子，过来受死。秦汉乐了，哎呀，要不说女人呢就是头发长见识短，把门关上就挡住我了。刚才我来的时候你也没有大门悬灯二门接彩把我接进来了，我不照样走吗？我是不想走，舍不得。哎呀，不过秦汉想坏了，常言说好汉难敌四手，恶虎害怕群狼，我现在跟他一交手，他们悄悄把这俩人一杀，这不糟了吗？我怎么能把两个人救下来还能够脱离险地呢？有了。哎，刁月娥，哎呀，我问你是君子是小人，什么话？你和我不要伸手吗？不错，君子战是小人战。怎么讲？君子战一对一，要是小人打，你们这么多人吗？啊，赖狗成群，一窝而上。不过我不服，刚才你张口矬子闭口矬子，你瞧不起我说。哎，我呀这个矬子就想要你，你不是美人吗？你看看矬子的本事。这么办，你给我三天期限，三天期限我不动一刀一枪就能把这两个人带走，你信不信？人都有好奇心，另外怕气，一气就懵。刁月娥呀最生气的是矬子跟他开着终身的玩笑，气得直哆嗦。哎，矬子，好好好好，我就给你三天，等等，三天之内可不许杀这两个人，要是杀了你是小人，你说话不算数。行，矬子，我就冲你三天之内我不杀这两个人，三天之后你怎么样？到三天头上我就把两个人救走了，你怕不怕？你也配？别看你可能会高来高去，可是这个薛丁山是马上将，你怎么把带走啊？这个胖矬子你怎么带走？那你就甭管了，要不说有本事呢啊？给我三天，三天之内如果我救不了他们俩，我跪在你的眼前磕头叫师傅怎么样？哟，谁要你这么个徒弟？不要不要紧，杀剐存留，任凭发落。那你要说了不算，你要跑了呢？哪有那话呢？被你抓这俩人什么人呢？这位是二路元帅，龙虎双状元。这位，你别看我这个矬哥哥胖点，你看着别扭，我看可顺溜，我离不开他。你放心，三天，今天不算啊，今天这半夜了，把今天过去三天，行不行？哎，你爹，他能不能答应？我爹，我爹是我可以做主。那好，就这么地了。有那么句话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说话不算数。 不得好死，疆场上得乱刃分尸。哟，你起这么大的横事，嗨，我是给你起的。哎，刁老英雄，我知道你是哈密国五老之一，在狼主面前都有一席之地，言听计从，所以您可得讲个信用。嗯，好，矬子，我看你有什么本事，我女儿怎么答应我就怎么做。好，真要是杨儿有幸给您增20年寿，但不知把这两人放什么地方。姑娘说，看着没有，那边是个大书房，来呀，把他压到屋里去，给我绑在柱子上，不缺吃不缺喝，我等你3天，派100名军卒给我轮班看着。姑娘为什么说把那两个人放在这书房呢？因为这个书房啊，正挨着刁月娥的绣楼，刁月娥推楼窗正看见这个书房，他日夜在这监视着，看守书房，书房一旦有动静，他从楼窗户往下一跳，就倒在那个书房的门口。来得快，这也是艺高人胆大，他是金刀圣母的门徒，又有暗器，只要暗器打在了身上，眼睛一流泪，傻瓜任凭的发落，所以才同意把这两个人压在书房不杀。刁英祥也知道女儿的能耐，好丫头啊，我也在这看着，咱们呢几百只眼睛看着两个人还看不住吗？秦汉想救薛丁山和窦一虎，又因为人单势孤，怕救不出去。刁小姐，开玩笑是开玩笑，不过我这个人呢，只是痛快痛快嘴，要讲办事讲的信用。如果我走之后，你和你爹反悔了，把这两个人杀了呢？哎，不会的，不就3天吗？我瞧瞧你倒有什么本事。可是3天你要不来呢？不会的，人讲的信誉，我要救不出这两个人，我跪在你面前任凭罚落。好了，就这样。秦汉说，我走了，抖身上墙，翻墙而过，出了青龙关，直奔大唐营。秦汉抖身一上墙，刁月娥吓一跳，好俊的身法，我也是部下将，我要是追他未必能追上，看来这个人是世外高人呐、大唐营确有英雄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我还真得注意。刁月娥在绣楼楼窗推开，黑白天在这看着，即使他不在这，有丫鬟也盯着这个书房。那位说了，秦汉怎么没救人呢？秦汉多灵啊，他知道他救不出去呀。他把刁月娥稳住之后，直奔大唐营，派军卒往里边送信。程咬金和薛礼便衣微服，谁也没睡觉，等着窦一虎呢。听说有个矬子回来了，程咬金还以为窦一虎，乐得去接，到了一看，呀，不对，比窦一虎瘦得多，很似衬。你是谁呀？请问老人家您是哪位？我是程咬金呢。哎呀，程爷爷你好，我给你磕头了。起来起来，孩子你是谁？我姓秦，我叫秦汉，我的爷爷，我数个字说是秦叔宝。哎呀，不但陈咬金知道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知道，这不是秦怀玉丢那个儿子吗？嘿，哎，谁都知道秦琼长身大汉，秦怀玉个也不矮，妈也不矮，怎么出这么孩子呢？他兄弟秦莹体格特别健壮啊。你是小秦汉，这么多年上哪儿去了？啊，我是这么回事情，跟我师爷侯登侯俊基学艺去了，实际他是我师父。哎呀宝贝儿啊，程咬金一把把他抱在怀里，亲不够啊，你从哪来？青龙关啊？到青龙关干嘛？老人家您快把我放下，我不是小孩了，20来岁了，您放下。哎，来上马上马，一马双跨赶紧到了大帅帐。 又请来了秦山秦怀玉。秦怀玉一看儿子来了，悲喜交加呀！一看这小脸长得和他妈妈一模一样，一个小的长个丫头模样，小手小脚小脚巴丫，女孩的身材。两个人诉说离别之情，然后跟元帅谈公事，就把青龙关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。现在我跟刁月娥要了3天期限，那么3天之内元帅想办法快去救人。薛礼点点头啊，秦汉呐，多亏你呀，打开功劳簿给记上功劳。秦怀玉说，咱们得想办法赶快救人。怎么救？打关城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刁月娥有暗器，咱们谁也不知道什么暗器，丁山都被他抓去了，别人能行吗？窦一虎是部下将，落在他手，现在剩了小秦汉。秦汉到疆场打仗，那能是他对手吗？即使武功是对手，这暗器不懂。说来说去，最后说到点子上了，必须请樊梨花。因为樊梨花跟人家青龙关的人是真亲，刁英祥是他亲娘舅，刁月娥是他表妹。樊梨花能征惯战，够帅才，他到青龙关，此关唾手可得。大伙说呀，话是这个道理，人家樊梨花能来吗？已经被薛丁山休回娘家，哦，前夫遇难，再叫他去救去。你有事儿找人家，你好了不要人家。那谁也不傻呀，樊梨花为了薛丁山，那可真是一片痴情。爹和哥哥都死了，顾全大局，还跟薛丁山拜堂成亲。可人说的明白，拜堂不入洞房，丁山不知道这一闹洞房惹了这么多事儿，姑娘心灰意冷，独立寒江关。当初要不是薛丁山把人家骂走，把人打了，能有今天吗？薛礼说，说什么没有用，还得去请人。谁去？大伙儿谁去？赵金说，谁去？反我不去，叫薛丁山去。薛丁山被困城里了，元帅你自己去吧。哎呀，老人家，我当公公的能去吗？再说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？他不善于啊这些个交往。哎哎哎，说了半天叫我老成，怎么好保媒拉纤啊？老人家还得您辛苦一趟，您有面子，您是福将，大唐的兴亡可全在您此一举喽。要这么说，我走一趟，走一趟。哎呀，怕驳老面子，这么办？殿下，你写封信，元帅你也写封信，写的诚恳点儿。反正啊，叫樊梨花一看，心就难受。好吧，就这样，连夜修书，封好了，交给程咬金。大家说，你可快点回来。这么办吧，5天准打个来回。啊，秦汉说，老爷爷，5天呢？那他们俩尸首早就凉了。3天还好，不算今天晚上这后半夜，听明白没有？3天。哎，喝出去了，我就卖卖老了，现在启程，给他带点干粮，带点水，把信揣好了，带了4名随从。干嘛呀？那么大岁数，70岁的人了，说不60多岁吗？啊，又征战2年了，岁数能不长吗？咱们书要简短，程咬金带着4名军卒急急赶路，很快往回走。第一站是玄武关，第二站是朱雀关，这两关城都是唐将把守，穿城而过，很快来到了寒江关城下。程咬金离远啊就打招呼啊，城上的军族弟兄辛苦辛苦，我程咬金来了。哟，程老将军， 您干嘛不在前敌交战到这干嘛呀？
我是给樊老夫人问好来了，再看看樊小姐来看梨花来了。
哦哦，你等会儿啊，有人赶紧往里边送信，回头再说樊梨花。自从那次跟薛丁山拜堂之后，在洞房外被薛丁山拳打脚踢呀，然后被休回寒江关，姑娘心灰意冷，哭得死去活来。看来是我错，师父你不应该把我许配这个狠心人，我千错万错也没犯着你们老薛的手啊，你怎么了？你不应亲可以啊？哦，应了亲还跑我屋子一坐入洞房，你转脸就打我，为什么？行了，今后只要薛丁山一到着，老薛人到着，别说我翻脸花翻脸无情，从那天起每天给母亲问安，伺候两位嫂嫂，现在两个嫂子眼看要临产了，两个嫂子给脸子看呢，那个滋味不好受啊，整天哭哭啼啼。他已经给父兄早已发丧出殡，就这阵军卒往里报，有人告诉丫鬟，丫鬟进来报告，小姐，程老千岁来了。哟，他来干什么来了？不知道，风尘仆仆而来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大唐营又有什么难处想到我了，不然的话这么多日子为什么音信皆无呢？我是见识不见呢。为我和薛丁山的婚事，程咬金偌大年纪跑前跑后的不容易，冲他的面上我介绍一件。好，有请。是，丫鬟传出话告诉当兵的，当兵的马上在城头一喊，城门开放，有人迎接。谁？于秉乾。于秉乾领着樊福把程咬金接进来，知道帅府，让到帅堂。程老千岁，哈哈哈，辛苦了啊，哎呀，偌大年纪为国操劳不容易。来啊，现场有人打过手间把擦了擦，喝了杯水。我给你们老夫人问个好吧。不不，老夫人，哎，现在啊在佛堂上天天拜佛烧香哭啊，算了，别见了。那么你们小姐呢？哦，小姐马上就到，时辰不大。只见樊梨花沐浴更衣已毕，一身素服来到了帅堂，几步就来到程咬金的近前。老千岁一向可好？梨花有礼了。啊啊，程咬金一看樊梨花变模样，比原来瘦了一圈啊，形容憔悴，两眼无神，一身的素服，哪像当初驰骋疆场那样那个威风，心里也不好受，心想薛丁山呐、啊，薛丁山，你这个小子真可恶，要是一般的女的背着事儿就得压死啊，你想啊，樊梨花顶多大压力啊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他父亲死了落下了骂名，城里百姓怎么说，他的嫂子怎么讲啊，可是现在愣挺到今天，把寒江关治理的井井有条，不简单，所以他赶紧站起来满脸堆笑。梨花呀，爷爷想你呀。慢，老人家，您拿我当学生到徒弟都行，您呐别这么称呼，请问老人家您到这儿是做什么来了？我想看看你呀，还有这个丁山。慢，老人家，你到我寒江关，我尊敬你，但是咱们约法三章。第一，不许提老薛的事儿，特别是薛丁山，你要不提他便罢，如果提您现在就走。第二， 不许提两军阵前的事儿。第三，我与薛家毫无关联，我敬你老，所以让到城内，换第二个人来，我把他打出汉江关。我知道了，来呀。程老将军远路而来，很辛苦，喝杯水酒吧。
不用不用，
不要客气，马上有人给准备上了，很简单，菜饭一律简单，叫于炳前陪着，旁边老家人伺候着，樊梨花坐在一旁。老千岁请酒。
这酒啊我是真咽不下去。
老人家您看，您不爱吃肉吗？我给您预备的羊腿。
他这个
丁山慢，刚才我约法三章您记得？
记得。
程咬金想，不让我说话可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事啊？不让说我得说呀。
我吃不下去，要不我就不喝了。
他以为樊梨花得让，多坐一会儿喝点吧。没有，既然老千岁有事在身，我不多留，吃好了请吧。
啊，哎呀，我这不白来了吗？这他怎么办呢？
最后一招，成就成不成，我也没办法了。梨花呀，哎，说实在的，你不让提两军阵前的事儿，慢，您别提打仗的事儿，提点别的。他这个老薛家，慢，您再要说送客。
梨花，我带了两封信，我不认字儿，
你替我看看行不行？这好吧，伸手把信接过来。樊梨花把封口去掉，打开这么一看，呀，当时二目发直，杏眼含泪，怀里像揣个小鹿一样腾腾直跳，当时像木雕泥塑着一般。天哪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原来这封信是薛礼写的，言语非常诚恳。他说：“我那贤德的儿媳，千错万错都是我儿子丁山之错。本来我要杀他替你出气。殿下说，前敌正在用人之际不可斩大将。我们大兵来到青龙关，碰见你的舅舅，你的舅舅为了给你父兄报仇，刀劈薛显图。现在你的妹妹用暗器抓住了丁山，又千刀万剐贤德的儿媳，望你能前敌助阵。下回。”接着说。